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上两集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八识的具有义，八个识的具有义。那么从上面的说明当中呢，可以知道说第八识呢，它是前七识的具有义啊，也就是说这个眼耳鼻舌身五识，还有第六的意识以及第七的莫那识呢，都必须要以第八识如来藏呢作为它的具有义。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经文里面，他这样讲啊，这个是《大圣入楞伽经》啊，经文当中佛这样开示啊：依于藏事故呢，而得有义转。心意为依故呢，而有诸事生；虚妄所立法呢，即心性真如定者如是观呢，通达为心性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依于如来藏阿赖耶识的缘故呢，才能够有意根的运作。那这个阿赖耶识跟意根互相的作为具有依。因为这样呢，然后就会有三界当中前六世的出生。那么前六世出生之后呢，才能够分别六尘，才能够分别三界当中的六尘，进而呢才会有前六世的这个虚妄分别所建立的那个种种法。先有前六是对六尘的分别，然后依着这个分别呢，就会升起了种种法啊，这样子去升起种种法，以及呢显示了第八阿赖耶识它的真实如如的那个真如体性啊，说虚妄所立法啊，即心性真如嘛。同时建立了虚妄的种种法，还有呢真这个阿赖耶识它的真实如如的真如体性。那么接着说呢，说定者如是观呢，通达为心性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阿赖耶识它所现起的一根六识，然后六识去分别的，然后而建立的这种种法呢，乃至于说到最后所显现的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它的真如法性呢， 这些呢，如果对一个证悟的人，他证悟了以后，心得决定了，那么他就能够这样子去观察，观察什么？观察说通达唯心性啊。这样子观察能够通达的时候，他就能够知道说呢，这一切的法呢，其实都是第八世心他自信所出生所显现的。那么从这样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不妨以欲界众生前后两世之间的这个转生的过程呢来说明。众生呢，因为前世六世借着前世的五根不断的熏习六尘诸法而不断绝，那这个一根莫那世呢，也同时在这当中呢去执取而成为或是染污或是清净的那个习性。那这些的染净的习性如果没有断除的话，他受尽了舍报了，在中阴阶段呢，因为六世见闻觉知的功能呢会逐渐的消弱，莫那世呢由于自我执着的关系呢，就会希求啊，会希望六世的种子能够不断的现行运作啊。他因为这个莫那世呢，他本来就是不断的执取，六世的功能呢都被他所执为自我。那这个时候他发现六世的功能不断的削弱了以后呢，他当然希望六世的种子不断的现行运作啊，用这样来证实他自己的存在嘛。所以他是不愿意见闻觉知的这个自信消失啊。那既然他不愿意见闻觉知的自信消失，可是这个中阴身的六世功能又是逐渐的削弱，所以呢，莫那世呢，他就会作意起造作呢，让中阴呢去寻找有缘的父母，去投胎受生，然后重新呢再取得五色根啊，也就是重新再取得一个新的这个有根身。中阴呢，当然他还是具足八世嘛，以这个欲界人间啊。友情的这个中阴来讲的话，当然还是具足八世啊。那其中的这个前六世呢，还是跟未舍受之前的六世呢，是可以相连贯的。可是呢，当中阴入胎了之后呢，那么他今生的这个六世呢就断了，那只留下阿赖耶识呢跟莫那识在母胎当中呢去执取受精卵。由于阿赖耶识呢他所执常前生以及之前的这个累世五阴造作善恶业熏习的那个业种，以及莫那识五片行心所法的作用呢，经过思量经过造作呢，就会让这个受精卵逐渐的转变而成为一个具足的有根身。那么这个受精卵成为有根身，在母体当中呢，阿赖耶识呢就会继续的留住的种子，借着母体的血液所含的地水火风四大，来创造了今生的这个五色根。这个有根身本来从一个受精卵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分裂，然后长出了五根啊，眼耳鼻舌身五根呢逐渐的长出来。那么大约到了五六个月啊，它的五根尤其是五根的剩一根啊具足了啊，也就是说它大脑之中呢掌管五种感官的那个部位呢， 已经生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有了浮尘根，也有了圣意根嘛，那么浮尘根跟圣意根都有了呢，那就是名色当中的色呢就具足了。那阿赖耶识呢，就借着这个五色根的浮尘根去接触外五尘。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还在母体子宫当中，所以他所接触的当然是母体子宫之中的外五尘嘛。然后接触了外五尘，阿赖耶识呢就会在五根的圣意根呢现出了跟外五尘一样的那个内相分的五尘境，然后一根莫那识呢接触了这个内相分的五尘境呢，就会去圆五尘境当中所相对应的法尘境，然后意识就出生了。那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呢就能够留住六识的种子，因为五根出生了，色受五尘，然后呢根尘相触，有了五识。那五尘当中有法尘，一根触这个法尘，有了意识，那六识都出生了，阿赖耶识当然就是要留住六识的种子嘛，才能够让这个前五识以及意识升起来运作啊。那这样子五识升起了以后，也就具足了名色当中的名啊。那么以上的所说的呢，就是我们欲界人间的友情他入胎后呢出生之前啊四缘名色的那个作用啊。也就是说，由于第八识它留住了五根以及六识的种子，还有呢跟第七识心行的运作呢，就会有今生的这个名啊，名指的就是五音当中的受想行识四音，还有色，色就是色音啊，这个五根身。那么名色都出生了，这个是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具有名色了。那到了这个胎儿他满月的时候呢，他成长完成离开了母体，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新生儿的六识呢，虽然继续延续胎中胎儿的六识呢，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六识已经不是前世的六识了。前世的六识呢，他不能够有前世来到今生啊，因为今生的六识呢是依着今生新出生的五根，然后辗转出生的新的意识啊。那么前世的六识他所依的五根当然是前世的五根嘛，可是前世的五根已经损坏，已经坏灭了，所以说这个前世六世的所依的这个根已经不存在了，它当然不可能再升起运作嘛。那么这样的道理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隔音之谜的那个原理所在啊。因为呢隔音之谜呢，就是说你还没有修得或者是报得神通之前呢，一切的人都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过去生姓什么名谁，也完全的不知道过去是所学习的种种的知识还有记忆，而必须要完全的重新开始再去学习，因为有隔音之谜嘛，所以一切都是要从头再开始啊。但是呢，虽然说一切要从头开始，可是过去种种的技能以及熏习的那个习性，它种子还植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嘛。 遇到了相应的那个因缘，它就会再现起，然后就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才华，还有呢先天就有的习性啊。那这些的才华跟习性，跟今生意识学习的那个环境以及过程都不相干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像我们在现实的世界常常可以看到两个孪生的兄弟在同一个环境下长大，可是呢两个人的智力还有个性呢却大大不同。又比如说呢，我们常常会听说有一些对于某一部分的记忆呢无师自通的天才儿童，这些的所谓天才儿童呢，他们接触了某一些技艺啊，比如说学习音乐、学习乐器，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呢，就能够有非常的成就。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虽然说他的这个六识呢是今生新的六识，因为是源于今生的五根而出生的，但是呢，过去生的这个六识呢，不断的在这些记忆上面的熏习，然后种子植藏在如来藏里面。那他的如来藏还是同一个如来藏啊，所以说遇到了相应的那个因缘之后呢，他有因缘去学习乐器呢，他就可以很快就能够把这个乐器呢学得非常好，被人家称为是天才儿童。这都是因为过去熏习的种子留住出来的缘故啊。那么这个除了能够证明意识不能够隔世存在以外呢，也可以佐证第八世呢它是确实存在的。由这里可以证明说，如果没有第八世执掌过去熏习的那些种子的话，为什么会有孪生兄弟啊完全不同的这个心性，完全不同的能力呢？为什么会有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就能够有比大人长时间学习更好的那个记忆的这个天才儿童呢？当然可以证明说，一定是有一个从过去生来到今生的那个心识存在嘛。所以这里也可以用来证明说，确实是有第八识存在。那么有以上的说明呢，可以知道说，只有第八识如来藏呢，它是不需要其他的法就能够独自存在的众生的这个真实心啊。其余的七转世妄心呢，都至少必须要以第八识来作为具有一，才能够升起，能够运作。所以呢，如果说有人主张说这个离开语言文字灵敏觉了的这个心啊，就是一般所称的离念明知啊，啊，说它就是真如佛性啊，那这个呢，是将必须要以第七世以及第八世作为具有一，才能够升起运作，啊，乃至于我们前面说明的，在欲界人间的这个意识呢，它除了第七世以及第八世以外呢，实际上还必须要有五根以及五尘才能够升起运作嘛。而且呢，它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异不断啊。那么如果去执这个 离开语言文字而灵明觉了的那个离念灵知，作为真如佛性的话呢，那就等于是把必须要依其他的法才能够升起，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不自在的，不是本来存在的，而且呢是生灭无常的这个第六意识呢，把它错认为众生的真实心啊。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嘛，因为第六意识这个意识心既然不能从过去生来到今生，而且它必须要有其他的因以及缘才能够升起，才能够运作，它怎么会是众生的真如佛性呢？那么另外呢，也有主张说，说法中或者是听法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处处做主的心呢，为真如佛性啊。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就是意识嘛。可是意识，我们前面已经说明了，它是必须要依他法才能够升起的，它是生灭无常的。那么又加上了一个处处做主的心，那处处做主的这个心是什么？它就是普遍寂着一切染净法的第七世莫那世嘛。而且这个莫那世，我们前面也为大家说明说，阿罗汉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它是一定要灭除的，第七世是一定要灭除的。那么把第六世这个意识呢，再加上第七世莫那世，两个加起来说为众生的真实心。那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说明已经明显的是相违背了，这都是跟清正法界万法根源如来藏阿赖耶识的证悟者现前所见不同啊，也已经跟佛陀以及诸大菩萨在经论当中的教示呢是相违背的，乃至于呢也有认为内心觉知心依着这个色蕴，也就是五色根呢而有，所以呢就说这个色蕴啊，它是内心真实所依啊，因为色蕴无常幻有，所以呢当然从这样来说的话，当然他们知道说意识觉知心当然也是无常嘛，但是呢却主张说这个色蕴啊，也就是这个五色根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色根能够经由观想成为广大的天身，那么这样观想成为广大天身成功之后呢，可以转变所观想的这个佛身，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所观想而成的这个佛身来作为意识的所依啊，作为意识的所依，说像这样子佛身它是常住不灭的，那这样子的意识所依的这个内心真实所依的这个 佛身这个想象的这个色蕴呢，就把它当作是常住法。但是这样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啊，因为观想本身它只是六识意识的作用而已嘛，那依着意识而存在有生灭无常的意识去观想而形成的那个所谓佛身，甚至于呢以这个佛身去观想转变成为常住法的这个内心真实所依色蕴，那岂不是更加虚幻吗？而且是生灭无常啊！请问你在睡着了不做梦的时候，在昏迷梦觉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无心位当中，这个意识断了，他所观想的佛身还会存在吗？这样生灭无常的话，变化所成怎么能够是常住不灭的常住的这个常住法呢？所以类似像这样子把意识把五根身认为是 真如佛性认为是常住法的这个说法呢，都是不符合正理的。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应该要特别加以注意。以上说明呢，到此，阿弥陀佛。
《维摩诘经讲记》平实导师著，全套六集。《维摩诘经》是禅门的照妖镜，本书详述大圣佛法不共于二圣的智慧，显示诸法中绝代的实相境界，建立大圣妙道于不败之地，令诸方大师及诸学人建立大圣法道正知正见，能得永历娑婆人天。